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我们又开始学习了。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在大家的激烈讨论中，我们结束了麦基洗德在14章展示给我们的一个场景，就是得胜班师的亚伯兰被撒冷王麦基洗德和多多玛王同时迎接，然后亚伯兰针对这两位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在这里，麦基洗德他到底是一个真实的人的存在，还是天使借了一个人的样子以灵的形式向亚伯兰显现，还是他的预表是多么的丰富，这是可以给大家一些无限的想象的空间的啊。基于我们对他的理解，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他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他对耶稣基督的预表。如果说麦基洗德仅仅是一个人的话，那么此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之所以成为这么重要的人物，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神借用他预表了耶稣基督。当然希伯来书里写的就更有意思了，他什么既无古人又无来者啊，其实都是为了预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也是创世成中的主，对他来说没有他之前的也没有他之后的。为什么我们愿意在麦基洗德身上花这么多的功夫呢？因为圣经这本书不就是神为了启示自己的一本书吗？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前2000年，在这里神用它来预表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些主耶稣基督来过之后的2000年的人看，那我们真的是值得透过历史去看神是多么多么神奇的预表了耶稣基督。
但是这次就是说查经呢，就让我看明白了一个东西，就是说过去我太关注麦基洗德了，反倒让我在这事情上走偏了。
就是你把麦基洗德神话。
对，我真的是，我一直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就一直好像老想搞明白麦基洗德是谁啊？对，
感觉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存在的，
对对对，
是吧？
然后这次通过我们四个的查经，我就看明白，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指向的是基督。如果我们看麦基洗德，我们看不到基督，这就真的是完全一个大失败。
那我就想问你们。那看旧约的人怎么看麦基洗德？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这问题，也就是至少就集中到咱们查经的这个亚伯兰怎么去看麦基洗德。
对，但是对于旧约的人，他们看了很多的东西，他们都把它当做一个神的预言，就是他们有很多，比如说包括后面的以赛亚书啊，一些先知书啊，对于犹太人来说，包括他们面对弥赛亚，他仍然在等待弥赛亚到来，对吧？所以对于麦基洗德也好，对于先知书也好，他们都当做一种神的预言来看待的。
对，旧约的人不知道耶稣基督，
对，
但是他们知道耶和华，他们知道祭司意味着什么，
对，
他们又知道麦基洗德是一个王，就这些因素都是在他们的心里的。于是呢，才在诗篇里有了那句话，因为从大卫的诗篇中的那个预言说，有一位未来的弥赛亚君王会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即使在旧约的信耶和华的人群中，麦基洗德也是一个预表着弥赛亚的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麦基洗德的神秘性和他的独特性对于旧约时代的人又有效。
恭喜你今天从旧约进入新约。
为什么说又有效了呢？
对，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可以盼望那么一个，
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
没错，
没错。
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将有一个叫耶稣的人，
但是他知道有个弥赛亚。
但是他知道有个弥赛亚。
对，
否则的话，为什么当耶稣进城的时候，老百姓会喊何撒
何撒那，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作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他们的盼望。神从来没有让他们绝望过。
没错，
神没有把耶稣基督给他们，神告诉他们有弥赛亚。以至于他们在诗篇之中做出了这样的预言。
神也让他们看见有麦基洗德。
对，
然后也让他们知道麦基洗德的等级有多高。
对，
麦基喜德在这里非常的突兀的这个点本身就是神现在是在跟我们说话，当年是在跟犹太人说话。
嗯，
对，当时旧约的犹太人来说，
他没办法被开启，
是非常突兀的。
对，
他没办法接受，不是开启，他不能接受。
我们都是站在主耶稣基督把救恩赐给我们之后的角度来看的，对吧？
没错，
我们又有希伯来书，我们又有诗篇，我们还有创世纪。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是君王、祭司，都有这些身份，但是当时的犹太民他们没有。但是神就是这样奇妙怜悯和爱，在那个时候就为旧约的犹太人已经铺垫下来了。
是的，是的，是的。
嗯，就是说你们不理解的东西，我早早已经都放到那儿了，而且这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东西，我让你已经早都看见了。
实际上这种道理啊，比比皆是。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是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对吧？
嗯，
难道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发现的那一刻才存在的吗？
是啊。
对
吧，
没错，
从创世的第一天就有啊。
对，
这个，所以这个吧，真的就提醒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啊，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逻辑和广泛的人的认知来定位神。
这是个认识论的问题。我们认为你看啊，有了亚伯拉罕才有了雅各，对不对？
是。
有了雅各以后才有了十二支派。
对。
有了十二支派之后才有了耶和华让摩西领他们出埃及赐下十诫给他们。
对。
然后才有了所谓的犹太教的开始，
嗯，
那耶和华是那个时候才存在的嘛？
嗯，
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
嗯，
对吧？还有在读经中的一个得着呢，就是罗德，
嗯，
当然他不是主线人物，他是个支线人物，
嗯，
但是这次我们在罗德的身上，
嗯，
找我们的影子，
是
比在亚伯兰身上找我们的影子好找，
对，因为咱们更像罗德。
感谢神。
那我们就把十四章翻过去，我们进入创世纪的第十五章。
好
好。
我们今天先读一下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谁愿意为我们读一下。
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嗯
嗯，
感谢神。哎，飞鸟，你上节课就跟我说，说十五章呼之欲出。
对，
这十五章出来了。
对，
你赶紧说，
我
这要说什么？
这胃口吊了一整节课啊！上节课我在说准备十五章的时候，我们读到第一节，我们就看见耶和华在异象中间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神开口就说：“你不要惧怕。”在一开始，我觉得是很突兀的一句话哈。而上一节课呢，阳光不停在说亚伯兰面对着他的领地之主索多玛王啊，面对这种领主的时候，他那么坚定。一般我们说，我们和别人划清界限，我们转头悄悄走开就够了，
对
对吧？
嗯，
犯不着说。
对，我指着
我一根鞋带都不拿你的。
对，那其实已经很惹人家了，基本上指着鼻子骂人家了一句，
不符合
对
亚伯兰的人设。
是的，而且他过去的这种就是说。那种担惊的担惊受怕的这种东西，跑到那儿都怕人，因为他老婆长得漂亮，杀了他，对吧？
嗯，
尤其呢，他跟人家那个四王又打了一仗，打完了，回来了以后又直接又得罪了第五个王，他得罪这第五个王，可能又得罪了这边的五个王，全都得罪完了，
对
吧？这种得罪之后呢，我觉得亚伯兰很坚定的在当时宣告了他自己的信仰。就宣告了我自己的选择。小西上节说，我们怎么能够选择出来呢？对吧？亚伯兰选的很准确，但是他宣告之后，我觉得作为人，我们刚才说亚伯兰，我们在他身上看见了很多属人的东西。我们相信，在这个上帝跟他说这第一句话之前呢，亚伯兰回家就开始惴惴不安了，就是我这很义愤填膺的就跟人家划清界限了，会不会受了报复？对吧？ 杨光上节课又在不停的提醒我说，他不是将军，他不是带领军队的。他是有一点什么什么精兵，你知道吧？
实际上就是那个
家丁啊，
对，家丁
就民兵，
民对你有点民兵，你可能那会儿还没枪也没炮，对吧？就是点刀枪剑戟都不一定了。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内心是恐惧的。
对，
我们也一样，我们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面对邪恶势力，面对社会上的一些恶人，我们做了一些宣告，或者说我们阻止了一件恶事之后，我们回家也怕受报复。
是的。
就包括电影里面也经常演的是，我知道你家住在哪。
对，
我们的软弱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的受伤啊，我们不是怕我们自己流血了，我们害怕我们的家人，
对，
我害怕我们的子女同时受了连带。
对，
对，
嗯，
飞鸟刚才提的，我非常同意。再补充一点，就是因为他这经文里头说的是这事以后，这是什么呢？就是亚伯兰战胜了死亡，
嗯，
然后把所掳的东西全
抢
掳的东西全都弄回来了。实际上前边几节课都提到了，这个亚伯兰实际上就是一帮民兵，
嗯，
四王也好五王也好，那是正规军，是吧？他能战胜四王其实不是他自己力量强大，实际上是耶和华把这个四王交在他手里。那么等他把这个仗打完了回来，他自己心里是后怕的。
对，
无论是四王也好还是五王也好，随便正规军派过来他有后怕的。
对，
所以他心里惴惴不安的时候，耶和华对他有话说，
是的，
你不要害怕。
是的，而且这时候有看见耶和华对亚伯兰的这个看顾和带领的这个，嗯，他这个时间节点是绝对不会让你心里面没有主。
我能理解为什么飞鸟会说以前我读这个经文到这儿的时候觉得特别突兀哈，无缘无故的说你不要惧怕，然后什么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啥意思呢？为什么这次他就觉得不突兀了呢？是我们一路学下来，
嗯，
我很高兴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代入，就是假如我是亚伯兰，因为那个你不要惧怕，很明显就是在说，到了埃及那个时候你不要怕法老，
嗯，
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怕四王，
嗯，
你更不要怕那个战败的那五王，
嗯，
你不要惧怕，
嗯，
为什么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
嗯，
我要是之前空说我是你的盾牌，可能你还有一些心理建设要做，你看我已经带领你战胜了他们，对不对？而且我认为这里头有隐含的意思，就是大大的赞赏了亚伯兰没有去拿那个不义的王的财产，
是
为了神我要远离这些恶的主。你看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做到说把这个钱还给人法老或者说不要哈，但是这次他拒绝了，所以我觉得上帝给他说的话不是凭空的。说句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吧，就是咱俩交情很深，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知道你指的是哪件事啊。你看大大的赏赐你，就证明说你没有拿他给你的赏赐，我必大大的赏赐。
嗯嗯嗯，上一节课小西不停地说亚伯兰在每一次的软弱之后他都亲自经历了神，
嗯，
此时此刻他又做了一个选择之后，
嗯，
立即就开始经历神，身上原有的那个恐惧在神跟他说话的声音起来的时候他就不再恐惧了。
嗯，
你看他的回应，他没有回应神说，神啊，那谢谢你，那是不是明天我睡觉的时候你就会帮我看着门呢？还是说他们来的时候你预先通知我好叫我跑呢？他没有，他在这里面回应神的你不要惧怕的时候，他完全是一种全接受全放松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没有回应这句话，他回应的是神所说的我既无子你还有什么赏赐给我。
为啥这样说？
因为他可能当时已经
明明就是接着神那句话，我必大大赏赐你，
对啊，
我立刻就问你赏我啥。
对啊，所以他所关注的
都其实亚伯兰的一个
他自己的软肋，他自己的软弱，
对，
他关注的他自己所关注的，
啊，我也没儿子，你再赏赐你怎么赏赐我？
没错，
这里边就是大大两个字啊，特别特别重要的，在这儿又说要带进了，就是因为前面啊，从第十二章，第一次耶和华向亚伯兰应许的时候就提到你必成为大国，你就是你的名必尊为大，
嗯，
就是都跟大有关。在这个时候神两个点支撑他，一个是盾牌，
嗯，
我挡着，一个是大，就是这个在这儿再提到大的时候，就是作为亚伯兰哈，他所能理解的那个大，就是在这儿你看神 首次用了两个大，就是说到底这神有多大，亚伯兰当时是没有办法想象出来的，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再说神大，我们也想象不清楚。接下来亚伯兰问神的这个话，就是飞鸟刚才提到的，其实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是飞鸟说到的，就是说他其实虽然问这个问题，但是他是非常诚实的，非常真实的跟神在对话。
没错，
他并没有说掩饰他的软弱，说哦，伟大的神呐，我不要那个赏赐，我之所以选择你是因为我信你，我不能承认我是为那赏赐。
我们可以把自己伪装的很好看，
对不对？
对，
亚伯兰，神在他这里越来越真实了。
没错，
嗯，
我们跟着亚伯兰走，最开始出乌尔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遥远的呼唤，是一个心里的激动，
对，
是一个托梦，是一个灵的显现，
是
现在已经具体到了可以讨论柴米油盐酱醋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对，
这就是什么叫神真实的存在，什么叫你在神面前的真实，
这也是一个信心的真实。
对，
他因为信他敢说。
对，其实我们就看信仰是如何在亚伯兰的生命中落地的。
对，
什么叫信心？
嗯，
就是你没有看见的和你没有经过的和你所盼望的那些东西成为实底才是信心啊！
是，
如果你这个东西不能够成为实底的时候，你何谈信心呢？
对，
所以说我们从这章经文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笑了，我就说呀，亚伯兰啊，真有意思。上帝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盾牌。”就是我不是说了吗？再说埃及的事儿，再说四王五王的事儿，亚伯兰认了，这个就不提了。
嗯，
上帝接着说：“我必大大赏赐你。”
嗯，
亚伯兰说的什么意思？你们刚才说的也非常好，就是说我最大的软弱就是没孩子嘛。
嗯，
我觉得哈，他这想法呀。更世俗，什么意思呢？你给我财宝有什么用啊？
嗯，
我连个儿子都没有，
嗯，
我自己这个财宝我自己还不够吃喝吗？换句话说，我在乌尔都够啊。
对，
难道我跟随你，我是为了让你赏赐我财宝吗？
嗯，
我连个后嗣都没有，我要那么多财宝干什么呢？
嗯，
是这个意思吧？
对，
他是这个意思。
嗯，
但是从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啊，我们能看见，就是刚才飞鸟说的那个是成立的。
嗯，
就是说他其实是基于信，他才这么真实的问耶和华。
是的，
因为什么呢？他替耶和华准备了以利以谢。而且是个大马士革人，
这就是我们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给神找辙，
找了个借口。
我们就说给神找梯子，
对
不对？
这个点呢，是真的，神看到他的心，你替我做也罢，怎么样也罢，你问我也罢，你真实的把你的信让我看见。
你知道，上帝在这个时候，上帝的每一个字都不白说的，这就落在了刚才小西强调的那两个字上。
大大，
大大。
对，
是，
我也想说小西刚才说大大，因为有时候小西愿意把一些字拿出来和我们分享。
小西说大大，亚伯兰就认为大大就是更多的钱呗。
是的是的，
我够用啊，觉得你上帝你小看我了，我在五二那些钱够我吃好几辈子了，再大大有什么意义呢？
正是因为他所分享的这个大大两个字，才让亚伯兰的这个回答呢变成了一个逻辑性很强。
他其实是一个抱怨。
对，
是一个
有抱怨，有抱怨在里面，
对吧？第二个点，我认为假如是我是亚伯兰的话，我会这样说，我会埋怨神。
嗯，
为什么啊？你连子嗣都没给我，
嗯
啊，你那么大，
对呀，
有什么用啊？
对，
如果我要是这样说的话，我不是在信心中说，
嗯，
你所以这是我跟亚伯兰的区别，
嗯，
就是亚伯兰他替他，你看我准备了以利以谢，你没给我，我还是有信心，但我干脆就埋怨你根本就没给我儿子，
嗯，
你大
是有一些这个
区别，你的大在哪儿呢？这是一个有信，一个没信。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都是一个疑问。对亚伯兰来说，神说要大大的赏赐我，给我这么多财富，超出我今生所能享用的，
是啊，
我又没儿子。那我准备好的这个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他是我的后嗣啊？
这只是信心有，但是特小。
对，这里头有一个词值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哎，
就是后嗣。
后嗣
啊，我们在这个今天要学的经文里看到了，同时出现了两个词，一个叫后嗣，后嗣出现在了第三节、第四节，
嗯，
还有一个词叫后裔，出现在第五节。我为了解释清这个词呢，我把它的语言环境说一下。
好，
亚伯兰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
嗯，
然后耶和华对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嗯，
对。
后来又说了：“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哎”
后羿和后嗣有什么区别？
我感觉这两个就是一个年代的多少的问题。后嗣大概更具体的指他的儿子或者孙子这一代，后羿就是整个后边的亚伯拉后边的所有的这个后代
啊。我觉得后嗣是真的亲生的，
嗯，
子嗣嘛。后羿其实是广泛的
啊，你一个说的是年代，一个说的是范围
啊，
他肯定也和你们不一样。
不是，我觉得就说他说的后嗣的，这在这里面就是说是继承你的家业的后嗣，对吧？
对，
不管是我侄子也好，我儿子也好，我闺女也好，对吧？他只要将来谁承担了我的这个家业，谁就是我的后嗣。
嗯，
而他的后裔呢，就变成了就是所有最后属了我这个宗这个族的，可能就称作后裔。
把你们三个人说的放到一起，
嗯，
其实我认为比较清晰，在这儿后裔强调的是血缘。
后裔反倒
后裔强调当然是血缘，对不对？你不能说他是你的后裔，因为他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嗯，
后嗣强调的是继承。
嗯，
别忘了圣经对我们的一个承诺，
我们是后裔，
我们是后嗣。哎，我给你念啊，
嗯，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在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为什么说我们是后嗣不是后裔呢？我们要承受天国。
后嗣是有继承权的，
没错。后嗣指的是继承，
后嗣应该是有继承权的，
没错。
对，
后裔呢？
后裔是血缘。
你看《创世纪》12:7，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对，是后裔啊。
那这个后裔呢，指的就是说，我就反正你的后代都在这儿住了。
嗯，
至于说继承不继承的这个问题，就好像在这儿并不再突出继承的问题。
简单说吧，
对，
一个王有十个儿子，这十个都是后裔，只有一个是后嗣，有继承权的啊。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章节里来哈，带着刚才这个名词解释进去再看的话，你会发现亚伯兰为什么在这强调后嗣呢？就是说没人继承嘛，对不对？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干儿子嘛，对不对？或者是收养的，或者是寄养的，因为当时对他们来说，当时的财富已经足够他们享受，家业要往下继承嘛，对吧？
嗯，
亚伯兰在跟上帝说的两句话里，
嗯，
第一句话还是一个隐含的抱怨，说我既无子，第二句话接着说你没有给我儿子。
嗯嗯，
对，
我就觉得他和上帝的关系真的是越来越亲密了。
哎，
嗯，
那生在我家的人就是我的后嗣。
嗯，
而耶和华下面的这句话就是在说小西说的大大。
嗯，
耶和华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嗣。你说我可不可以选个继承人？可以，但是我相信耶和华这句话是说我认为你的产业会在你生的人身上得以继承。
对，
肯定这个时候啊，亚伯兰可能当时就有点懵，
俚语
就觉得，哎，你这次又跟我绕什么圈子呢？上帝不跟他绕圈子，给他领到外面，说明他们刚才在哪？
嗯，在室内，
在帐里，对吧？把他领到外面，说：“你看星星，对吧？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后裔，刚才人家大河说了若干代，小西也说了范围广，对吧？就是那才能像天上的星星。你的后嗣不可能像天上的星星，对吧？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对，
所以说后裔和后嗣这两个词啊，它有相近的意思。如果说他俩又各有各的一个侧重的话，一个侧重于血缘，一个侧重于他的责任、继承权、权利、
继承。
对，第六节这句话是对前面所有话的一个提炼和总结。
对，
很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
义。
嗯，
转了多少圈了？从乌尔到应许之地，到埃及，从埃及回来。回来以后，一个去了索多玛，一个去了曼利橡树，然后又经历了追逐四王，追到大马士革，又回来。这时候神说：“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刚才跟着阳光啊，一起在地上转，然后在亚伯兰的
心里转
和经历上转。
对，
特别感动我的是最后这句，就是第六节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义啊，在转的过程中真的启示我们看见哈， 这个义是完完全全是神给亚伯兰的。
没错，
从亚伯兰的经历上看，赚的那么困难，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但是从神最开始第十二章对亚伯兰第一次应许的时候啊，从国到民，然后地，亚伯兰还是疑惑。
其实那个时候啊，小谢，亚伯兰就在那算计呢，可能他那时候已经开始操作了。你看，神把这块地留给我了，但是很明显是留给我的后裔的，是吧？我连个儿子都没有，
对，
把以利一些叫过来。
你说
你将来的孩子就要以这个地为如何如何，这人开始做自己的计划。
你说的特别的好，就是人越来越具体的时候哈，神也越来越具体。就是我们随着亚伯拉罕的那个小小的疑问越来越具体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清晰的看见神的爱和怜悯。因为亚伯拉罕的那个疑问，每一个点神都准准的对着那一个点告诉他，就不仅仅是他家里的后嗣，具体到必须是你亲生的后嗣。就是在这个点上特别的感动我。我的信心能够增长到什么程度呢？当我对神有疑问的时候，我的疑问越具体，其实神跟我说话的时候真的是针对我个人的。
是这个事儿给我也有一个冲击。我们当时为了一个事情争论过，
哎，
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神要提具体的要求。
对，
我记得咱们教会有一位大姐，那跟神提的要求特别具体啊，就是我要一个孩子，眼睛还要大的，还得高鼻梁呢，对不对？提的非常具体。哎，我们就觉得这样对嘛，是吧？实际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嗯，
那就是他把神真的是当成一个答应他的真实的存在，真实的依靠的存在。当然就是说从某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向神去求这么具体的东西，哎，我们是不是应该顺服神的赐予，我们是不是把注目点放在神所赐的物质上，这是一个侧面。从另一个侧面你去看，这是对神的信心呢。
对，
就是当你和神聊得越来越具体的时候，它才是真实存在的。
你应不应该和你可不可以是两回事儿。
哎，
这个问题其实以前我也提过，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到底是具体一点呢，还是宽泛一点，原则一点，是更属世一点呢，还是属灵一点？因为咱们求的内容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我是这么想，上帝就是咱们的父亲，你有什么话不能跟父亲讲？
对，
有什么我觉得都可以讲。
对，
有时候会被指责为，哎呦你这个祷告太属世了啊，等等等等等。不要这么指责。
下次有人再说您属世，您就说如果我属世，让上帝来告诉我，用他的回应让我明白。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心里有什么你就去跟你的父亲去讲。至于说父亲答应还是不答应，那是父亲的事儿。完全接受父亲的所有的决定。但是我自己的愿望是可以跟父亲讲的。
我们今天的时间确实是不够了，我们今天的课呢只能结束在这里，我们把我们的讨论呢放在下一节课继续和大家分享。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向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却所有。我虽然献上，我虽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随你，是我的心。